王婆在床上躺着，她见武大郎走到她的跟前，伸手就掐她这脖子。这一掐她的脖子，王婆是惨叫了一声，哎呀！随着这一声惨叫，王婆她下意识的往后一坐，身子一弓腰，啊，扑通啪嚓，由打床上就掉到地板上了。掉到地板上之后，王婆只觉得这臀部挺疼，她拿手就揉这个臀部，眼睛也睁开了，知道自己刚才是做了一个噩梦。噩梦醒来之后是一脑袋冷汗呐。王婆揉完了臀部，就擦自个儿脑袋上这冷汗。她坐在这地板上，她自个儿心情平静了平静，往床上瞧了瞧。哎呦，他一看呐，潘金莲也坐起来了，直瞪着俩眼，正瞅着王婆呢。潘金莲怎么回事啊？潘金莲躺在床上根本就没睡着，他躺在那儿啊，前思后想，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。说也怪，他跟武大郎结婚这么多年，别看两人躺在一个床上，可以说是同床异梦，他从来没想过武大郎。可是武大郎死了，他躺在床上倒想起武大郎来了。他想到武大郎跟他结婚入洞房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，他想到武大郎每天挑着炊饼担子到街上卖炊饼，出出进进那些个过程，以至于想到武大郎服毒之后在被窝底下那番挣扎，最后他看到了武大郎服毒之后七窍流血的那张令人惊恐的面庞。偏偏就在潘金莲刚刚想到那张惊恐的脸的时候，这王婆嗷的一声来这么一嗓子，你说那潘金莲受得了吗？扑棱一下子潘金莲就坐起来，他坐起来之后一看王婆坐地板上了，借着屋子里边桌子上边那盏灯光一看，王婆啊，这张老脸煞白呀，眼睛冷瞪着，白眼睛里边挂着血丝，因为刚才他真睡着了，不睡着怎么能做梦啊。这一脑袋花白的头发蓬松着，再看脸上鱼尾纹也挣开了，额头纹也揪揪了，这难看。潘金莲脸也吓白了，潘金莲这脸一白，王婆瞅着潘金莲她也害怕了。金莲你怎么了？啊，王干娘您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刚才呀，武大这个挨千刀的呀，他吓唬我来了，他晚上找我算账来了，要掐死我呀，我这是一害怕，这不是从床上我下来了吗？哎，金莲，那怎么你没睡呀？我能睡得着吗？您从床上掉地下去了，我还能睡呀？啊，可也是啊，王干娘，您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？啊，哎呦，您这脸怎么还有血呀？啊，我脸有血？我有七窍流血了吗？哎呦，这是武大要把我捉着走啊。啊，不对呀，我没摔着我这脸呢，我叫着我屁股蹲了一下子，怎么蹲了屁股脸流血呀？这怎么回事？王干娘，真的，您看您不是七窍流血，您的脑门子上有血啊。他拿手一划了，哎呦，我这手上还有血呢，这哪来的血呀？这阵王婆才比较冷静了一下，她觉得自个儿臀部疼痛，扭头一看，嗨，把你们家的尿盆给坐坏了，尿盆这一坏把我屁股给扎破了，我拿手一划了，再上脑门子上一擦汗，就脑门子上都是血了。哎呀，王婆站起身来，把坐碎了的尿盆这些碎瓦片往筷堆敛和敛和，落在一起放到旁边，又来到这个桌子上的蜡烛跟前，把那镜子拿过来，对着镜子瞧了瞧自个儿这模样， 把脸盆搬过来，脸盆里有水，用手巾投了投，把这脸擦了擦，把手洗了洗，然后找潘金莲又要了点棉花，要了点布，把自己臀部的伤又包扎了包扎，一通上下忙。王婆忙完了之后，在床边这一坐，这心情还没平静呢。他看了看潘金莲，潘金莲那个脸还白着呢，怎么还白着？这阵潘金莲心跳过速，一分钟二百来下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。你怎么的啦？你也没摔着，没碰着的。王干娘，是不是武大来找寻咱们来了？
嗨，别听那套，我告诉你，别看你王干娘从床上掉地下，但是我不怕这个。我告诉你，武大，你别折腾我们娘们儿，你要把我惹急了啊，我弄大钉子，我把你钉在棺材里头，让你死后不得翻身。要不然的话，我拿切菜刀，我照你棺材头里边砍砍砍，我剁你七八十把刀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怎么着，我活人还怕死人呢？哼，金莲，别害怕。
王婆啊，口里边说不害怕，但是他心里边做贼心虚，这叫疑心生暗鬼。其实呢，人世上并没有鬼，只是人们呢做了亏心事，心里不平衡，在意念中就产生出鬼来了。俗话都讲嘛，疑心生暗鬼，昧心生厉鬼，亏心生恶鬼，把人做坏事叫做心怀鬼胎，就这意思。王婆啊，现在是嘴里头硬，心里头虚。他坐在床上稳定了一会儿，看看潘金莲脸色已经转过来了，瞧瞧窗户纸已经发白了，远处听见有鸡叫声，咕咕咕。天亮了，王婆的胆儿也壮了。
哎，金莲，天亮了，没事了。
我呀，把这碎尿盆先把它扔喽。王婆一猫腰把这碎尿盆捧起来之后，开开房门下了楼了，把底下大门开开，把这碎尿盆的瓦片扔到大街上去了，转身又回来把大门虚掩上，上了楼，到窗边一坐。哎，这一宿我也没睡好觉啊，这个武大呀，没想到他活着那么老实，他死了不老实啊。好，你瞧着，赶明儿啊，我找俩和尚，找俩老道来，我呀念经把你镇唬住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楼下有了动静了，有人哭。王婆这脸当时又白了，潘金莲的脸绿了。
王干娘，这怎么楼下有人哭啊？
别害怕，这个你等着，咱们仔细听听，是不是耳朵听离了？
不能啊，我听离了，您也听离了吗？啊，可说的呢，是有人哭。哎呦，这武大在棺材里边出来了。
王婆扑腾就手就在窗边就跪下了，冲着这个屋门往楼下说话：
武大呀，我刚才说那话，我那都跟着闹着玩呢，你别当真事儿啊！我知道你死的冤呐，你死的屈呀，你是阴魂不散呐，得了吧。事已到如此了，你就别跟我们没完没了的了啊！别哭了。嗯，他叨咕完了几句，听下边还哭。
大爷呀，你死的冤呐！
啊，哭大爷！王婆站起来，他把楼上的房门一开，伸出脑袋来往下边一瞧，嘿，感情大老早的来了个吊孝的，正跪在棺材前边在那烧着纸哭呢。谁呀这是？有这么老早跑着来哭丧的吗？啊，金莲快点下去看看。
王婆跟金莲两个人由打楼上下来，走到底下，王婆仔细一看，认得谁呀、啊？卖梨的那乔运哥。
可我寻思是谁呢？我琢磨着别人不能办这个缺德事，大老早不管人家起来不起来，跑人家哭丧来，就你这个小猴崽子，
乔运哥怎么来了？运哥跟武大郎感情挺深的。不是感情深，你说乔运哥能给武大郎送信吗？能帮着武大郎去捉奸吗？武大郎这一死，乔运哥得着消息了，昨天他听到的确切消息。乔运哥觉得这里边死得不明不白，乔运哥呢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，人单力孤，没有办法对武大郎这个事情进行什么调查。但是他想到了，我得给武大郎去吊唁吊唁，昨个就买了一沓子纸，今儿个一早晨挎着筐，借着出来卖梨的这个机会，先跑到这儿给武大郎吊唁来了。刚才王婆不是往楼下扔那尿盆，大门没关吗？乔运哥正好推门就进来了，他一看这儿摆着棺材，前面有供桌，乔运哥也不管这屋子里边有人没人，他咕咚跪在这之后，把这烧纸点着喽，就在这开哭。他哭得顶凄惨，
哎呀，武大爷呀，哎，你老实人呐，你老实人不得好报啊！现在这叫什么年头啊？好人没好报啊，祸害一千年呐！
王婆下来了，王婆这几句话一说，乔运哥止住了哭声了。
我说你这个老马不溜，你怎么又跑人家来了？
可小兔崽子，你敢说我马不溜，你个小猴崽子，
你个老马猴，我怎么的？我想我武大爷了，我倒是我给他哭两声，怎么着？这不对了吧？
那你得挑个时间来呀、啊。
什么时间来？
我白天没时间，就一早晨有点时间，我就这功夫来。
我告诉你，乔英哥，你小子还有脸上这儿哭武大来呀、啊？啊，武大的死就跟你有关系？
跟我有关系？
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小子要不挎着梨筐上边的穷折腾去，啊，惹是生非，让武大生气，他也不至于犯着心疼病。他不犯这心疼病，他也不至于死。
我告诉你，老王婆，你少来这套。
武大的死，我看跟你有关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这老太太有什么关系？
跟你老太太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关系大了。
就因为你，他才死的。你干什么事儿？你自个儿知道。我干什么事儿了？你说，你要说不出来，我撕你嘴。
我说，我到时候又说，没到时候了。
到什么时候？你现在就给我讲。
我不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你老婆磕的眼的，你现在是腊月的葱都黄了叶了，皱巴浆都没了水了，那么大岁数你还瞎扯着什么呀？啊，你干点积德的事儿。
呵，那个小兔崽子，你今儿跑那儿哭来，你是数到我来了。你给我滚出去。
我滚出去？这谁家啊？
这是武大的家，这不是你家。武大死了，我来哭他来了。你要死了，你请问我都不哭你，你个兔崽子，我也不死。
你不死，你快了。
我告诉你，武大这不死了吗？阴曹地府就把你告下来了，他还缺个邻居，明儿就把你拽到阴曹地府跟他住邻居去。呵，
这王婆说这话，抄起擀面杖来就要打乔运哥。乔运哥站起身来，挎着梨筐，噔噔噔噔噔，他跑了。乔运哥走了之后，王婆在这气得一股一股的，老半天的功夫心情才平静下来。
哎呀，这武大这一死啊，我是整天不得安生啊。
好不容易熬到天大亮了，潘金莲跟王婆两个人做完了早饭吃喽，这功夫西门庆就来了。西门庆此时刻那是满面春风啊，西门庆高兴，武大一死，他和潘金莲两个人勾搭成奸，就没有遮挡了。 没人干预了，哎，这个事儿眼看就成了。西门庆这两天就合计什么日子把潘金莲给娶过去。西门庆进屋一瞧，王婆跟潘金莲两人脸色都不好看，这一问，王婆再跟他说，昨晚整折腾一宿，今儿早上还来了个乔运哥。西门庆这照这么说，这尸首得快点火化呀。王婆就说的呢，不过我瞅那何九叔那意思啊，他今天未必能来。西门庆说，您得亲自上他家去一趟，您催着他来也得来，是不来也得来，您就说我说的，我要去呢不方便，您去名正言顺。王婆说，好吧，我去一趟。王婆急急忙忙就奔何九叔家里来了。这阵何九叔正在家里呢，昨儿咱不说了吗，何九叔由打潘金莲家里边出来之后就回了家了，找老婆讨主意来了。他进门一见自己的夫人这位何九婶儿，就先把这个事跟他说了。老伴儿啊，今天可有个难心的事，你可得给我出个主意。何九婶一听，什么事儿说吧。何九叔就把刚才到潘金莲家里边看见武大郎的尸首整个的经过一说。你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办呢？明天他们就要火化，真要是火化了，这可就死人口里无招对了。我担心那武松回来，你说能不能找我问这个事儿呢？何九婶半天没言语，最后说话了，我说呀，这个事儿你不能按他们说的去办，不能火化。对，我说也是，你要是把尸首给火化了，烧成了灰儿，武松要是一回来，听说他大哥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一问谁给火化的，是你火化的，一找你，你什么答不出来，这事不就麻烦了吗？再者说了，这个潘金莲和西门庆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出入在王婆的茶房里边，紫市街的街坊邻居没有不知道的，人嘴谁也封不住啊。这风要是越吹越大，吹到武松的耳朵里边，那武松更得起疑心呐。那武松那可是刚强硬汉子，景阳冈上打过虎的人呐，啊，他对他哥哥听说那就是对待亲生父母一样，他要听到这个消息能就那么拉倒吗？这个事儿会越闹越大，说不定把你给连络里边去。这样呢，咱们得想办法摘出来。那你说咱们得怎么摘出来呢？你呀，干脆明天就不去，给他来个软磨硬泡。他不说要火化吗？你就找出各种理由来。你说不行，等一等。你一天抻两天，两天抻三天，抻到武松回来之后看到他哥哥的尸首了，然后再火化。哎呀，可是这个武松他什么时候回来没准日子，这西门庆他不能饶我呀。这西门庆也是了不得的人呐，啊，西门庆在对我产生了疑心，以为我向着武松诚心要把他们这个事儿给捅漏了，西门庆在差人把我给害了，你说我这也受不了啊。那不要紧呐，你别让西门庆对你产生疑心呢。那我老不火化，西门庆能不对我产生疑心吗？这样吧，你呀装病。哎，对，我装什么病呢？可你这个老爷们可真是，你装什么病还得我告诉你呀？你自个琢磨着装什么病好，你就装呗。
哎，我头疼。
我头疼，我昨上他家去还没头疼呢。
对，我就说偶感风寒，我头疼，头疼，我躺在床上，
头疼得脑热呀。西门庆、王婆他们要真要来喽，一摸摸脑袋冰凉，没发烧，那怎么头疼呢？
头疼不行，
那我怎么办呢？
我胃口疼，
我胃口疼，胃口疼，这脸上也不挂相啊。
哎，老婆子，我跑杜拉西怎么样？你这个人可真是，怎么还跟我商量啊？你跑杜拉西怎么跑杜拉西呀、啊？我想办法让他跑杜拉西。嗯，平常人们都说呀，喝凉茶吃地瓜是防倒乌塌，说这个凉茶跟凉地瓜混在一块准闹肚子。我呀，我就喝凉茶吃地瓜，我让他肚子里边防倒乌塌，我跑肚拉稀，这一拉稀脸上就挂色儿，然后我就在床上一躺，明儿他们再来找我，我就动不了了，我就说我有病，我这一病就病他几天，一直病到武松来了，然后再给他火葬。对，就这么办。找地瓜，好嘛，这位何九叔头天回来之后，在家里边是喝凉茶吃凉地瓜，这边还真见效，肚子里边稀里呼噜，昨天晚上就上茅房，这一宿折腾了两三回，今天早晨起来呀，两腮真抽下来了，躺在床上盖着被在那哼哼嗨嗨，这叫四分病装九分。他哼哼嗨嗨这功夫，王婆就来了，真让他猜着了。王婆这一叫门，何九婶先出来了，谁呀、啊、我王婆。哎，你等着啊。何九婶先到屋里边跟何九叔打了个招呼，我告诉你呀、啊、王婆可真来了，你可装得像着点。哎，我知道了。何九婶转身这才把门开开，把王婆让进来。王婆进门往床上一瞧，哟，这怎么的了？何九叔啊，你病了，怎么这一夜不见脱相了都？哎，别提了，昨儿个我从你们那儿回来之后啊，到家里这肚子就绞着劲儿的疼啊，昨晚上这一夜一共上了18趟茅房，我就觉得眼睛前边冒金花，脖子后边冒凉风啊，我瞅着意思我要完。别家，你哪能完了啊？我问你，那个武大那个尸首怎么办呢？武大尸首现在我顾不得武大的尸首了，说不定过两天该处理我的尸首了。怎么净说这些丧气的话呢？我告诉你呀、啊，王婆子，武大那个尸首啊，你先在那儿听着，等我这两天呢挨过去，病见好，我再帮着你们呢弄到城外把它火化喽。你听见没有？看着样你动不了了。我动不了了，老天爷来了我也不能动了。哎，那好吧。王婆一转身就出来了。王婆心里合计，这个何九叔突然就病了，你说他装病吧，他真脱了相了，你说不是装病吧，怎么病得这么快呢？回来他跟西门庆这么一说，西门庆一听这个事儿不能等着他，他要是病个7天8天，武松要赶回来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西门庆说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西门庆跟王婆转身就又回来了，来到何九叔的家里。何九叔一看西门庆亲自来了，心中暗想，这里边更有原因了。西门庆，你小子也不怕别人议论了，你着了急了。西门庆站到何九叔的床前，先问何九叔的病情，最后跟何九叔讲，九叔啊，我看那个事儿咱就别等着你病好了，武大的尸首您已经验看完了，只要您点了头了，这个事儿您就甭管了，我找几个人把他发送了得了，您看如何呀？啊！西门庆这话说到这儿，何九叔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何九叔心想，他要找人发送，还说我验看完了，我这个责任还摆脱不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要说你别发送，那西门庆对我肯定产生疑心的。何九叔没主意了，他拿眼睛瞅着自己的老婆，
他看他干什么？他向他再说呀，老伴儿啊，我可没辙了，这个事儿你看应当怎么办呢？